弟兄姐妹朋友，我在聚会开始之前，我们有个祷告，有一个报告。之前我们有说过，在7月12号，有个受洗的聚会，就是我们姐妹阿红姐妹还有她的儿子 Marcus 会在那天受洗。我们感谢神啊、有一位年轻的姐妹红头，她也会一起就是去受洗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。就会开始，我们首先一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看到主你的大爱。主，我们不知道是你来寻找我们。主，我们发觉我们的心眼都是盲的，就是你的恩典确实摸着我们，来寻找我们这一班失丧的人。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唱诗赞美主，还是弟兄所释放的信息，我们都是交托仰望给主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主可以看，主人可以看见是你的大爱，你的恩典。仰望主，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很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可以一同来唱诗赞美爱我们的主。当我初问弟兄今天你有什么要交通的时候呢，其实说到这个仆人，他是侍奉他的主人6年，然后之后呢，第7年呢，他就可以自由。那我在想，有什么诗歌可以去唱呢？我在想，在人里面的时候呢，如果可以得自由的话，那就应该是很好的，不会再受捆绑。可是看到这个仆人，他甘心情愿的留下在他的主人那里，那就在很有有限的里面呢，我就思想到那个我们经常唱的诗歌，就是主耶稣爱我。在还没认识主之前呢，我不知道圣经说到主他怎么样爱我们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我们属他的人有一天，我们他会回来接我们，让我们回到去他那里。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是个是有一个永活的盼望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会有年轻人、有小朋友一同来唱，那我们去唱一首大家我们都会唱的，就是黄色诗歌本第2集的73首，只想先唱一节，就唱第一节和副歌。圣经告诉我，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神他是怎样来爱我们。可是当我信了主就是一路的去查圣经的时候呢，就是弟兄姐妹说到主耶稣怎样去为他们而死，就连上弟兄要交通到就是仆人留在这个主人的家里的时候，我就看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。那你说到主死了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也是主的门徒。当我读这几本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到他不单只是主的门徒，他也是一位财主，他也是做官的。那当主死了之后呢，他就要去到比拉多那里，就求要拿回主耶稣的身体，因为那个节日就快要来到，所以他想把主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，拿去埋葬。那当我自己去联想的时候呢，就想到他既是官又有钱，就是说到他是神国的人，无论他是有钱还是他做官的，他里面还是有一个渴慕，因为他看到人生有一个终点。当主耶稣的福音临到的时候，他相信的时候，就好像在福音书里说，他到他是暗暗的做主的门徒。我想读一下，在马太福音在27章，马太福音的27章的第57节，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里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，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。那这在60节那里说到这个，有个新的坟墓呢，原本是他为他自己预备的。那我的理解就是，当他把主耶稣的身体拿下来之后呢，他就把主的身体安放在他这个新的坟墓那里。当我再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，第23章的50节，有一个人名叫约瑟，是个义士，为人善良公义，个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，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，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，那里头从来没有站过人。这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读过这样的经文。那当我再次读到一次段经文的时候，有几个字是非常抓住我的，就是说到他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。当我思想的时候，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神的儿子，我们很常说他是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主耶稣呢，他真的是挂在十字架上，不是说只是说出来的。这个门徒呢，他是真的是去到这个比拉多那里，把他身体求 真的把它取下来的。而我们刚才发饼的时候呢，所唱的诗歌就说到这个活泉是有一个贼，他就不相信。那另外一个贼呢，他知道他是罪恶满盈，他是该死的。那是说到呢，就是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，求你纪念我。那主就说了，你今晚就要跟我在乐园里。我觉得很奇妙，因为神的爱，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事，他是没有罪的，除了神的儿子，他愿意去拣选。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圣经预言说到呢，他所葬的地方呢是没有葬过人的，所以说到之前跟他同钉的是加上主呢有三个人，而主呢他是无罪的，因为主耶稣他顺服父神，那神他要有一个代罪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。弟兄也经常叫我们去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那我试一下念，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的话也一起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我现在不看，看我能不能够把这一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念出来。神爱世人，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感谢神，感谢天父，将他独生的爱子，他怀中的爱子，这个代罪的羔羊，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财主这个做官的，他对主的回应一点点，他尽他的能力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或者是我的话，我会怕，因为要去到官那里。那如果他要把他你捉了，然后把你惊起来，他就死定了。他很勇敢，因为他要成就神的旨意，他就去到那里求。他就觉得我觉得很宝贵，因为神他道成肉身来救我们。可是也不是一个故事，这个是真实的。虽然我的眼睛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，其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我们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让我知道他是创造天地的神，是掌管万有的。我们可以唱完这首诗歌。第二首诗歌里面呢，就说到诗人曾经向主耶稣的应许，叫侍奉他。那弟兄所想要交通的，我就想到这首诗歌，是求主他可以施恩点，让我们可以跟随，好像这首诗歌一样，看到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求神的恩典，他的爱可以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他的。弟兄姐妹一路的交通，说到神在埃及把他的选民救出来是有他的目的的，就是说到他摩西跟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让他们来侍奉我。其实法老呢，他也不是很甘心让神的百姓可以出去的，其实就是用了神用了这个时灾才让法老必无奈把他们释放出去。那我自己呢，就在我跟随主的路上呢，好像一直都是不顺服，但是去看回这首诗歌，就说到求主施恩叫我跟随，各位交通不到多少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圣徒诗歌641首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到主的跟前，看到主的爱的时候，对他的那一个他的恩典，对他的回应，不是我们自己晓得。我们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唱。我想来弟兄已经把我想说的东西说了，或是应该由来弟兄继续跟我们交通，是不是呢？今天讲到要交通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说到这个希伯来的仆人。那也连上就是好几个星期前跟大家去学唱一首新的诗歌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大概就是说到我们是属于主的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。就主人摸到我的部分呢，是说到当他来救赎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呢是在他的爱的里面。那他来到呢是宣告我们的地位和位置，那我们是按着他给我们的名呢来认识我们自己。那这首诗歌的副歌就一直重复说我们是属于主的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可是我们今天是不会唱这首诗歌，很多时候我们信主，我们就很容易说我们是属于主的。那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主他是会看顾我们。可是当我去思想的时候，我去找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问我自己，去警察我自己。那我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，我活着是不是真的是像是一个属于主的人呢？那我们所有的形式，我们的做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表现出我们是真的是属于主的呢？那这个也是我一直会问我自己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很多时候呢都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影响。那对很多这凭眼见的东西呢，来就是抓住我们。当我们说到主的应许的时候呢，那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还是摸得到的，甚至很多时候呢，这些东西都是很抽象的。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实际的去为主而活呢？那我们就是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就之前的时候弟兄跟我们交通到雅歌，那我们说了很多，这是一首情歌， 那就说到是主跟那个信主的人的爱情故事，特别磨到我的事情是，当他说到他是宣告，我是属于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那就让我思想到呢，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呢，有这样子的结婚的誓词。不知道结了婚的人，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结婚的誓词？我记得我的结婚的誓词呢，我大概是这样子说的，就是完全的人交给你，我将我所拥有的一切呢，都与你分享，直到死把我们分开，将我们分开。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爱的人的一个承诺。对于主来说呢，主也是想要我们对他有这样子的承诺。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，就虽然我对我的妻子做过这样子的承诺，那好像当我在过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呢，又是一个很大的学习，没有这样子的去做到。那因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这神呢，他依然要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来对付我们。所以我思想到呢，当我们来说我们爱主，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做到这件事情。那主呢是要我们对他做一个这样子的承诺，然后纪念我们有这样子的承诺，还有这样子的心，那他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工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意愿的话，那我们跟随主，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就快有一个受洗的聚会，还有弟兄姐妹呢是在考虑会不会来受洗。那我们受洗呢，就真的是向这个世界来宣告，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去跟随主。不知道在犹豫的是在犹豫些什么？那或许有人觉得呢，我还没有可以全心全意的来爱主，还是圣经里面说的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主你的神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觉得没有办法完全做到。可是，当我们去做这个承诺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去做到这些东西，而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他来帮助我们，来保守我们。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，说到主，我曾应许。那有没有人觉得呢？好像是受洗要归入主的名下呢，就好像失去了很多的自由，不能做自己享受的东西。那可是，如果主真的是我们很宝贵的，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做的，是主的爱来约束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去放弃这些世界上的东西。不再是一些的条例来辖制我们说可以不去做些什么东西，而是我们的心愿意去放下这些东西。那也让我想到，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那如果对你另外一半有爱的话，那你就会是愿意的去放下你曾经拥有的一些自由。那结了婚之后呢，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再去做的，可是你很愿意的放下这些，因为你看见你爱的人是值得你这样子去放下这一切去做的。所以我想到我们跟随主的也是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做了这一个应许呢就可以立刻去做到完美的，而是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来吸引我们，是我们愿意为主放弃一些原本是吸引我们的东西。那么说回今天我们想要交通这一段经文，我想读的就是在生命记的15章12节到第1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15章第12节。在出埃及记呢也有类似的经文，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第1节到第6节，那就是神，就说神在给了摩西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这10个这个律法之后呢，10个诫命之后呢，就会有说到这样子的诫命。生命记那里呢，就好像有重复这个诫命。我们知道生命记的这段这本圣书呢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呢，摩西再一次跟他们说神的律法。为什么生命记叫生命记呢？就是它是来自这个希腊文的意思，就是第二次的律法，还是重生这个律法。那如果我们看的话，这不是在重复看这个律法。在生命记开头第一章那里说到，第一章的第5节，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。那中文呢的翻译只是说到律法，英文呢是说到 unfold，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，说到好像是去解开这个律法。有些翻译呢是说解释，就是生命记摩西重复是说这些律法呢，并不是说呢就是神是重复是说这些律法。那我们知道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旷野的大部分都是倒闭了，所以在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呢，这一代呢都是一代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。所以他们必须要直接的再次听神给他们的律法。所以提醒我们，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接受呢，就是我们要直接从神那里把听到神他说话。那我可是我觉得呢，生命经呢，他并不是只是把这些的律法重复的说一遍，而是要让他们看见神跟人的关系 并不是只是去守一些的规条，规条就是解开这个律法呢，就是让我看见这个律法它的真正的灵是什么。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到，神就是爱，是因为爱，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去为神做。像我们读到生命记第十五章，说到释放奴仆的一些经文，说到神有他的恩典和怜悯。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那里说到这个豁免令、豁免年。就是说，但如果这以色列人有弟兄跟他们借钱的，那在第七年呢，就是要豁免的，不可以跟他们去就是追债的。这些的这样的条例呢，是不包括外邦人的。这个释放奴仆的这个条例呢，也是很清楚说到是给希伯来人的，不是给就是那些外邦人的。说到这些是神所拣选的人。说到人被卖的时候呢，说到是因为是在贫穷里面，还是在一个债的里面。所以是需要去变卖的。那在十五章一开始呢，我们看到神他是有个心意的，就是第四节的说到，如果他们去谨守遵行他的命令的呢，就中间就没有穷人了。那我们知道神他是真正的想要去祝福他的百姓，无论如何都好，我们看到可能不是只有这样的情况，就会有这个希伯来人他们被卖的这个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服侍呢只有六年，是一个短暂的，那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奴隶一样，他们是在那里永远的去服侍他们的主人。那么看到好像就那里有个合约，他们就只是在那做六年而已。那就是读到呢，主人要任他自由的出去，他不需要去还任何的东西。当然只这样，他可以自由出去。而是说到他不可以让他空手的出去，他现在在他羊群、牛群、酒驾当中呢，是多多的去攻击他。那去看到人他怎样去制服他的家呢？还是怎样的去赐福给这些的仆人。那么在第十五节的那里就看到呢，这里是有个目的的，有个原因的，因为要去纪念他们在埃及做过奴仆，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。为什么可以熟悉他怎么样，为什么会在埃及做奴仆？一个是跟他弟兄跟他家人是去到埃及，那他们那一代人死了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就越来越多了。那埃及王当时呢就不认识约瑟，他们是害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是害怕呢，当他们被人家攻打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会联合这些外人来去攻打他们。所以埃及人呢，就是要下命令说，就是要苦待他们这些埃及人。那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说到呢，当他们越苦待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是好像越生就越多的孩子。就不单只是这样子呢，埃及王也下命令说要去杀这些以色列人的婴孩，只有男孩，女孩子就可以存活。你知道接生的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去做。那刚才弟兄就说到，神他呼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，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因为是神听见和看见以色列人的受苦。那当我们看到神是用他的恩典来把这些以色列人救出来的时候呢，并不是说把他们带去离开他们一个受苦的地方，应许要把他们带入进入一个丰富之地，是个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也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底下。那刚才弟兄交通诗歌的时候也提到，那我也不重复了。我们来继续看，就是在生命记那里说到释放仆人的。那么继续去看这边特别的地方。那第十六节里说到呢，一个特别的情况是给这个仆人来拣选的，那就是他可以拣选，就是留在他主人的家里，来继续的去侍奉他。因为如果是一个被卖的奴仆呢，因为他知道六年之后呢是可以得释放的。那个正常的人就会想到，你六年之后呢，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东西。只知道他出去的时候呢，并不是空手出去的，那是有很多东西是给他，让他可以去享受的。那从这个世界的角度，还是一个平常人的角度来看呢，那如果一个奴仆他可以出去自由呢，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，还是上星期我们交通到这个浪子一样。那他甚至是好像这个浪子他是要求他爸爸给他这个应得的产业，那他是想要用他的钱去享受这个世界的东西。那如果有个人他是说他决定留下不离开的，那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。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仆人会做一个好像下次有点愚蠢，还是没有那么好的决定呢？这些就让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是说他因为他是爱，说到他是爱他的主人和他的家的。或许我们有一些理由可以去推的，就是说当这个仆人他决定是留下的时候，那或许我们可以推断说他主人家是很丰富的，如果他留下的话呢，他就可以享受他主人家这些丰富的东西，会不会是这样子呢？一个例子就好像说，我们如果是做这个英国的国王的这个仆人的话，那虽然他拥有很多的财物，那我们不是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住在他的皇宫里面，那我们就可能不愿意离开那地方，因为在那里是住的。 而且所享用的比我们在外面的都好。对我来说呢，这个仆人他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，因为他爱他的主人和他的家。那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他跟他主人真的是有个真正的关系。那他在这6年的服侍里面呢，他是经历到体验到主人的好，那他就跟他产生了那个有爱的关系，并不是只是一个奴仆和主人的关系，并不是只是去满足他一些的职责，就是满了这6年他就可以走了。那他就认识到，当他一离开他的主人的时候呢，他就失去跟他主人的这个关系，他失去跟他主人有一个更深的经历。并不是说只是在外面主人可以供应他多好多好的东西，而是他跟他主人很深的一个相交。那很多时候是弟兄在交通雅各的时候说不要精通爱情，就让他自己自发。那我想到这里也是相连的，因为是他主人不可以要求他仆人来留下的，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说要仆人他自己来去做这个的决定。那这个仆人呢，他有自由的意志，那就是说到他决定要不要留在他主人家来到去服侍他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就说到像这些的律例是给以色列人的，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，会不会连接到主他也是这样子对我们呢？那主他就是在恩典里面来对待我们，在他这个爱里面呢，他给了我们救恩。这救恩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被带出埃及过红海，当他们释放不再做奴仆，那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呢，就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。这主呢，他也是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拣选。他知道我们虽然是需要救恩的，可他不会来强迫我们，他是要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去接受，并不是说到谁可以来赐福我们，而是主他自己来感动我们。然后主人他很要来多多的给这个仆人的时候，就好像说到这个主他用钱来买这个仆人来服侍他，可是最后他得着的并不是那么多，但是他只是来服侍他6年，他就可以自由的出去。也就让我想起，在我们的救恩里面的主耶稣也是为我们付出了很多，他付出了他的生命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才可以得到更多、更丰盛的。所以其实神他是付出了他一切的代价，我们是一点都没有付出的，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相信，简单的来接受，那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，不再被这个罪来辖制。就好像罗马书这样子的说道。罪是不可以做我们的主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。那我们不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做这个义的奴仆，我们也是去做神的奴仆。当我们脱离了罪的奴仆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服侍一个主人的，这个主人才是生命的主，真正给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生命的。也让我想起在圣经里面，我看到很多在新约的书信里面，特别好像保罗写的那些书信，也就是说大家是做基督耶稣和神的奴仆。那我们做这个奴仆跟世界的奴仆就很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奴仆是有这个爱的关系的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丰富的祝福。那在我们读到第17节，就说到有一个事情要做的，需要在奴仆的身上去做的，需要拿一个锥子，就是把他的钉在门那里刺透，那就是让他有个记号，就是、说他才去永远去做他的奴仆。那在圣经里面，当我们读到这个耳朵的时候呢，但是说到要听神的话，但是圣经里面很多时候，当主说一些很重要的时候呢，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说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那甚至在生命记的时候呢，当以色列人去说律法的时候呢，他也是说有耳的应当听。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心交托给神去服侍他的时候呢，就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得着我们的耳朵，那就是他得着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全心呢，就是说到我们要听他的话，我们要去顺服他。那有个想法就是说到我们的心呢是跟我们耳朵是相连的。其实在医学上面来说呢，或许唐弟兄他会知道，如果你耳朵开始有些就是听不见聋的时候呢，那有机会就是你的心脏开始出问题。那就是他说到，因为耳朵那里呢就是有很多的气血管，所以当你心脏不是很行的时候呢，这血呢就到不到这些血管，所以如果你耳朵开始聋呢，不只是原因不可可能不只是你老化听不见，或许是你的心脏是开始出了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当神这样子去创造我们的身体，就是说到当如果我们要真心去顺服神的话，我们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。说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仆人是神用的脚，是因为他们愿意听神的话。那之前我们也交通到以利亚，他听到神微小的声音，我们的耳朵呢，就我们的是服侍我们的神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听不到，我们的耳朵听不到神对我们的说话的时候，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连上神他的心意呢？还是我们是在外面做一些的东西去满足一些外在的要求？那另外一方面，读到用这个锥子去 刺透他的耳朵的时候，听上去的好像是一件很痛的事情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是不是只是打一个洞在那里就让他有一个记号呢？当我思想的时候呢，想到我们主耶稣他所经历的，我们主耶稣他是被钉十字架，他手和脚都有这个钉痕，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个痛呢是比我们更多的。所以给我们听到的是，当我们要去服侍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去听他的话的时候，他说到这个过程呢，其实不是容易的，是很痛的，因为主他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，还是要说回这个十字架的功课，也是连上这个三门弟兄和初级姐妹跟我们交通的。那我们是怎样都没有可能是离开这十字架的功课，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呢，是一定要有十字架，要对付神用不着的东西。神是不容许我们的肉体，是我们去听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不是信服他的话，这个未必是一个容易的过程。可是当我们想要被主用的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必须要这样子去经过。其实有一首诗歌想要跟大家唱，这首诗歌呢是说到这一段的经文。那我或许也不会多讲，因为诗歌说到的已经很好了，你带出这一段经文。那我们请思琴为我们弹一遍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那我的交通就在停在这里。我觉得这个诗歌所表达的其实比我说的还好。我们结束我们祷告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有些人也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在 Lost Road 那里的那个路的工程呢，好像结束了。就是这里的可能有些晚上呢，它是会关闭。如果弟兄姐妹只是星期日来聚会的话呢，那条路呢就没有问题。这条路已经开了，我们就是结束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下午所听见的。所以我们再次被提醒你是如何的爱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的仆人就是离开甚远。很多时候我们想到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会失去我们所有的自由。可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你对我们的爱呢，就是远超过是想要去限制我们的自由。因为如果你是要去限制我们的自由的话，对你来说是好等容易的去做。可是你给我们这个完全的自由呢，是去拣选你。我们帮助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可以，我们可以真知道，好像怎么样，好像这个希伯来的奴仆怎么样去拣选你，因为我们在你的家，你在外面好多，其实跟我们相信主的你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是经历过，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完全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因为有些时刻我们还是会想到这个世界会给我们需要的。我们希望你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去真的是去拣选你，帮助我们去拣选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，阿门。